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来陪伴你。经过这半个小时呢，我们有这个圣人小传，还有与尔萨同行两个环节。
对的，天成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真实的故事。话说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来自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我跟她很好，称得上是闺蜜的那种。她就跟我哭诉，她平常不怎么哭的。那通电话呢，我感觉我好像重新认识她一样，重新认识她的家庭背景。她就说，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已经忍受了20多年了，我觉得我妈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的偏心啊。她有一个哥哥，还有她就两个吧。
那是偏向哥哥，
偏向哥哥。他就说很多秘密他一直没有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我妈特别宠我哥啊，然后完全不管我的。他很小，大概15、16岁就开始自己搬出来住嘛，因为他们家有2套房子、他妈就说你要学习独立，所以你自己搬出去住
那已经不错了，给他一套房子。
对，但自己一个人住哎。而且呢，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比方说有海鲜嘛，有那个虾，他妈呢就会专门给他哥哥剥虾，就只给他哥哥剥虾哦。
他哥哥应该20岁了吧？
比他大2、3岁左右吧。
哇，那我觉得也不像吧，这个又不是小孩子。
对啊，又不是小孩子。洗澡之前呢，他妈会帮他弄好衣服啊。
我以为要给他儿子洗。
不是，就洗刷用品啊，什么都准备好的。在各方面呢，也看得到这个偏心的太明显了。所以他说呢，因为他哥就是在美国念书，每一趟回来的时候，他妈就好像迎接大皇帝一样的那种感觉，完全忽略了女儿的存在。他就说，你实在太不公平了。
那平常的儿子是不在这里的？
平常儿子在美国念书的。
那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因为儿子平常不在嘛，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的话呢，就肯定做妈妈的会多一点时间陪伴这个儿子咯。
对，可是做女儿的心里总会有点不舒服嘛，毕竟那么多年他就在跟他妈讲，你为什么要那么偏心。他妈就给他解释，因为你们俩的性格很不一样，你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我相信你，你的自理能力一定会很好，我不需要担心。但是你哥哥的性格呢，他不会照顾自己嘛，让人总是放不了心，所以我特别要照顾他。
是不是真是这样，像妈妈讲的这种性格，如果真是的话，我觉得做妈妈呢可能会多给一点照顾。但是呢，我觉得20多岁差不多20岁的人了，不应该这样吧。
对，不应该。
你花很多时间去给他你应该他自己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自己独立吧。
对，你需要给他成长的机会嘛。但是我觉得他们俩这个心结嘛，终于20多年之后才能解开，就是说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我就在想，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出来了，母女俩也没什么秘密，也没什么心事，就敞开心扉。我觉得你对哥哥特别好，为什么呢？如果他妈妈早一点告诉他这个原因，会不会没有那么破裂了关系到最后。
我觉得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做父母呢的确是比较不容易。对待两个人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性格，所以有不同的对待。但是呢，我觉得的确是做父母的有很多很多的需要去学习的。
对，多于一个孩子的话呢，要一视同仁的当然是有点考验的，需要怎么拿捏的好。就好像圣人小传里边的雅谷呢，我们也知道经文也写了，他是非常的偏爱又舒服的吧。很难想象一个大男人竟然会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猜猜看。
给他做衣服。
对呀，给他做衣服。哎，缝制
材料，这个我想不是他自己亲自做。
不是他自己做的吗？
是不是就有工人呢，
给仆人
或者别人给他做的？
也许是吧。 可是
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特别的，就是别人都没有，只是给这一个儿子来有这样的待遇。
我是独生女儿，我可能一下子不能完完全全感受到，但我尝试幻想我是他其他哥哥，为什么别人都没有，只有他有啊？那个嫉妒，那个怨恨是很正常的嘛，我们是正常人嘛，我们人心肉造的嘛，所以多多少少心里会不舒服吧。你做爸爸的，你也不要那么小气吧。
但如果比如说你有一个哥哥，这个都有衣服，但是你的哥哥呢，可能那个衣服特别一点，就是给他一个特别一点、漂亮一点的，你会怎么想？
不公平喽。就每个人都一样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个有这个没有呢？
男孩子嘛，可能特别一点喽。
所以说呢，父亲呢，他的责任是很大的，他需要顾虑到其他儿女的感受，不然的话就会产生嫉妒，整个家庭就不能在和睦的环境下相处了。
的确是不容易。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圣人小传》有关这个亚古跟他的儿子优苏福的这样的故事。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欢迎回族朋友收听《圣人小传》这个环节，我是马云。在上一次的环节里，我们说到亚古离世归主，结束了他在地上的生活。在一生当中，他经历到主的改变，也得到了主的祝福。亚古被主改名为以色列，从一个专靠自己的能力转变为愿意寻求主的人。从自己孤身一人到外地生活，直到带着妻儿回到故乡，与哥哥团聚；从失去最心爱的儿子，到下埃及与儿子会面，直到为儿子们祝福后离开世界，亚古在世的年日，的确看到了主应许的实现。虽然亚古去世了，但是他的后裔仍然在主的恩典下生活。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会谈一谈有关亚古最心爱的儿子优素福的事迹。我们先谈谈优素福的成长背景。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圣人应该是天之骄子，因为他的出生为家庭带来了极大的欢乐。他的母亲拉结是父亲最爱的妻子，虽然拉结一直没有生育，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她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她仍然得到丈夫的宠爱。后来呢，她得到了主的眷顾，生下了优素福，情况就好像锦上添花一样，她在丈夫心中的地位宠爱程度更胜从前，因此呢，也造成了优素福在兄弟当中甚得父亲的钟爱。由于她备受宠爱，所以他的生活和作息有可能跟他的哥哥们不同。父亲对这个孩子由钟爱到偏爱，在生活上将最好的给了优素福。他特别为优素福做了一件彩衣，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因为这种衣饰啊，通常只有非常显贵富家子弟，或者呢是养尊处优，不必呢为生计劳碌的人才可以穿上，因为凡有劳苦工作的人一般都穿深色的衣服。好叫呢那因工作而有的污渍和肮脏都不太明显的被人看见。要劳动的工人，他们大都穿粗布的衣服，样式简朴，而且是短袖的，以免碍手碍脚，行动不方便。这种色彩鲜艳的长袍根本不适合工作的场合。优素福其他的哥哥们经常都要出外牧养羊群，有时还要攀山涉水，也会将浑身都是烂泥的绵羊扛在肩上，偶尔还得和盗贼以及猛兽搏斗， 所以从雅谷为优素福所预备的彩衣，我们看见一个事实，那就是优素福与他的哥哥们有显著不同的生活方式。可能优素福根本不用去牧放羊群，只是在家中悠闲的生活，这就是他的特权了。如果您是优素福的哥哥们，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您会不会很快乐，或者您会很疼爱这个与您不太一样不用工作的弟弟呢？我相信在优素福的哥哥们心中，他们绝不会喜欢这个弟弟，特别是当他们辛辛苦苦地从外面牧羊回来，看见弟弟穿了那件父亲送的彩衣，逍遥自在地走来走去，他们的心中只有嫉妒、憎恨和不满。这就是优素福成长的其中的一个情况，并不是别人所羡慕的尽是美好的。其实能够在人生中拥有美好的事物也不能代表一切，优素福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了。
雅谷跟优素福这父子俩的相处呢，真的很特别。我能说一个父亲他喜爱他的儿子是不难理解的。好像有一集我也讲到，我估计啊，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优素福，是因为优素福是他最爱的妻子拉杰所生的。
嗯，
而且呢，拉杰很早就已经死了嘛，优素福从小就没有了妈妈的照顾，于是呢，雅谷他要兼备母亲的责任去照顾这个小儿子。嗯，偏心也是能理解。可是怎么样能够做到两全其美，顾及到其他孩子的感受呢？相信也不容易了。
的确是不容易。但是呢，在创世纪37:3里面说，爱优素福过于爱他的众子，那么这就是很明显的偏心的表现，以至于后面呢就给这个优素福呢带来很大很大的麻烦。所以呢，你这个做父母的在教养儿女的方面呢，如果你是很偏心的话，可能在这个儿女之间呢也带来这样的麻烦的。
对啊，你刚刚说为优素福带来一些麻烦，这不只是麻烦吧，涉及到生死。
对，
幸好上主保佑让他没有死去，幸好呢那口井呢里面没有水，要不然他真的会淹死了。
嗯，而且呢就是给他卖到了这个极远的地方啊，真是让这个做父亲的伤透了心。好在最后呢他们能够重聚，而且住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呢结局是好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做父母一开始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留下很好的这个榜样的话呢，你对这个后代都是很不好的影响。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听听一首歌，名字叫做《放手交给他》。如果我们碰到与优素福类似的经历，很苦痛，感到绝望，好像走到一个黑暗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上主的面前，然后把一切，把所有的事情放手交托给他。
耶稣的意念总是美善，耶稣的道路何等奇妙，有时我不能完全明了，求主帮我全心全意信靠，每当我灰心似乎绝望，每当我彷徨，你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他一直在寻找你，他一直在等待你。今生最大的祝福就是与尔萨相遇相知。
你可曾想过，今天的你和以前的你有什么不同吗？或许我该问得更准确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在你遇见尔萨麦西哈之前和你在遇见尔萨麦西哈之后，你的生命有哪些的改变呢？如果在我问这问题的时候，你能一点一点地告诉我你生命的经历的改变，那我就要恭喜您了，因为您对主在您生命中施下的恩典是敏锐地接收到了。如果你立刻没有想到什么，那我就要为你继续的祷告，求主开你心里的眼睛，来看见他在你生命里的作为。当然，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经历不一定都是很戏剧化的，但是如果能常常细心数算主在我们生命里施下的大大小小的恩典，那我们定必会更认识他，更愿意亲近他，就更加愿意服侍他。就像抹大拉的马尔焉，在他没有遇到尔萨之前，他从来不知道生命是可以这么轻省自由的。当他尝过主恩的滋味以后，他整个人的生命的焦点和方向都改变了。抹大拉城原本是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城市，在格尼撒勒平原的南边。这个城市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但它还是被记在了天经里。原因是那城里住着一个特别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做马尔焉。为了和马太的妹妹马尔焉和尔撒的母亲马尔焉区分开来，所以天经作者提到她的时候就会称她为抹大拉的马尔焉。关于这位抹大拉的马尔焉，他的过去如何我们知道的不多，因为天经里没有多提到他的过去，只是说到尔撒曾在他的生命里赶出了七个鬼。但是天经却花了许多的篇幅去记述他经历过尔撒的拯救以后他的生命是如何的。如此看来，天经作者认为他真正的生命是从认识了尔撒与尔撒之后才开始的。而他生命里值得记的事情，也是他在领受过主的恩典以后怎样的献上自己的生命，紧紧地追随尔撒的经历。尔撒曾在马尔焉生命里赶出了七只鬼，到底那七只鬼是什么，天经里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弱智的女子被七只鬼一起的折磨，控制她的思想和身体，那种痛苦会是多么的难受。但是尔撒与她相遇了，尔撒一次把她生命里控制她的那七只鬼全部的赶走，尔撒彻底医治她，让她重获了自由，又重获了人性的尊严。取代那七只鬼的是从尔撒而来的平安、喜乐，还有饱足的慈爱。在尔撒里，他得了更新、自由和释放，从此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决意一生跟随尔撒，尔撒在哪里，他就去哪里。结果，他就成为与尔撒同行、宣扬福音的一员。他和其他同得医治的妇女集合在一起，成为尔撒和门徒的后方的支援，供给他们财物、饮食，让他们在前方无所顾忌地 打属灵的仗，正如路加卷八章一到三节那样说道。不久，尔撒周游各城各村宣讲，传扬真主国度的佳音，和他在一起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几个蒙了医治脱离巫灵与疾病的妇女，其中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尔焉，曾有七个恶魔从他身上赶出来，有西律的管家古撒的妻子约亚拿，又有苏珊娜和许多别的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尔撒和门徒。
遇到他之前，我任何事情都是靠自己，有时候心里很苦啊，看不到盼头。
遇到他之前，我以为人的病痛，无论是身体上或者心灵上，只要找医生就可以了。
遇到他之前，虽然我做了很多功德的事情，但还是不敢肯定自己无常以后到底要去哪呢。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该咋做了。
自从遇到了他，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我知道该咋办了。
他就是阿尔萨麦西哈。
从这段的经文我们知道，虽然十二门徒是尔撒传道训练的焦点，但是小组里妇女的服侍和友情对尔撒来说也是重要的，也是盟主悦纳的。抹大拉的马尔焉感受到尔撒不只是看她是一个被鬼附的女人，而接纳她成为天国精兵里的一员，能够与尔撒同行，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恩典。难得的是，之后我们看见他是铁下心来紧紧地跟从尔撒的，就是当尔撒被钉十字架，他的门徒都四散逃匿的时候，抹大拉的买尔焉和其他几个妇女都伴在尔撒的身旁。从马可卷十五章四十到四十一节，路加卷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和耶哈雅卷十九章二十五节，我们看见抹大拉的马尔焉和其他的妇女不仅在平安稳妥的时候跟随尔撒，就是在患难危险的时刻也是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尔撒。尔撒被钉十字架，他们是站在他的脚旁远远地观看，嚎啕痛哭。主被埋葬的时候，他也在主的身旁死守着坟墓，坐着哭着。他是最后一个离开十架的人，却又是第一个来到主坟墓前的人。他对主的爱是何等的深，本来他还想以香膏来告抹尔撒的身体，然而他却亲眼目睹尔撒复活后的显现。因为尔撒明白他的心，起初他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以为有人把主的身体挪走了，后来看见主，还以为那是管园子的，直到他听见尔撒叫他的名字，他认出那是主的牧者亲切的声音，他就立刻跪在复活主的面前，以强烈的表白敬爱的字眼来称呼主。那一刻，他成为第一位见证主尔撒复活的人，他不自觉地想上前摸主，但主禁止他，为的是要使他的信心升华，不再以感情，不再以眼见，乃是用信心仰望主，在灵里与主有更亲密的相交。复活的主交给马尔焉一个尊贵的使命，叫他去向门徒传达复活的信息。这项荣誉没有保留主所爱的门徒耶哈雅，也没有给他最突出的门徒布特鲁斯，却是交给抹大拉的马尔焉，就是因为主悦纳他的忠心、完全的爱和彻底的跟随。 这就是抹大拉的马尔焉与尔萨相遇的故事。你和尔萨相遇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尔萨曾在抹大拉马尔焉的生命里赶出了七只鬼，那么尔萨可曾在你的生命里也赶出过恶魔吗？比如说骄傲、嫉妒、恼恨、自私、好色、贪婪、冷漠等等呢？马尔焉得医治蒙拯救以后，就紧紧地跟随主，服侍主，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抵挡魔鬼，除非他与主紧密地同行，与其他爱主的姊妹常常聚在一起祷告服侍。那么你又如何呢？尔撒赶出生命里的恶魔以后，你将心里空出来的位置交给了谁呢？会不会只是一个悬空着，让恶魔有机可乘再爬回来呢？还是谨守自己的心，让麦西哈来掌管，不给魔鬼留下地步呢？愿主的灵充满我们的心，愿我们与尔撒相遇之后，能以生命和行动回应主的拯救的爱。
我看过一部国外的电影，名字叫做《耶稣的女门徒》，就是主尔撒他的女门徒。那这位门徒呢，是谁呢？
是不是就是抹大拉的麦尔焉呢？
就是麦尔焉呢。电影的第一幕呢，就讲到他被鬼附了，他就控制不到自己，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他的父亲、他的哥哥都很担心啊。所以呢，后来主尔撒就来到拯救他，就是把鬼赶走。于是呢，这个麦尔焉呢，他没有继续留在自己的家，他决定跟随主尔撒还有其他的门徒一直到耶路撒冷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门徒其实不太喜欢他，觉得一个女人啊，对他有很多谣言，就对他有很多的不满等等。可是他最后还是忠心跟随主尔撒。我觉得这个女人很特别，她有这个坚硬的决定、决心。
对，他最后是跟随主啊。那这是电影，但是在现实当中，我相信很多的门徒愿意来跟随主尔撒啊。那最后我们以一节经文作为彼此的鼓励，引之乐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还有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万有因他而有，借他而造的那位，既然要带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去，就通过受苦使他们救恩的元首得到成全，本是合适的。第十四节，孩子们既然同有血肉之体，他自己也照样成为血肉之体，为要通过死消灭那掌握死权的易卜列斯，并且要释放那些因为怕死而终身做奴仆的人。我们的主尔撒呢，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更是能够在我们每一个儿女的当中来有奇妙的作为。他愿意让我们经历他永恒的救恩，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